今天跟你们一起讲破旧立新，一起说，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我们一起读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来一起读，来。再说一遍，来。再来一次，来。这里提到一天新是一天，外边毁坏，但里头一天新是一天。这个我们中国人曾经有一句话，你记不记得？狗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年轻的时候，年幼的时候，我听说狗怎么也要日新呢、啊？后来才知道，哦，不对不对，这个狗跟那个狗不一样啊！你知道知不知道这个话出于什么地方？有没有人知道？哎。不知道是拿 Google 就知道，我知道，因为我上 Google 查过了哈。这个话出于什么地方呢？是商汤王，商汤王的洗澡盆，商汤王的洗澡盆上面刻的这几个字：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知道商汤吧？就是打败这个夏什么纣王啊哈，打败这个的哈。那么夏桀。商纣夏桀，对对的，打败夏桀的哈，然后呢，他就弄了一个洗澡盆，那个铜的洗澡盆，所以这叫做盘铭，哈，这个叫盘，铜盘的盘，盘铭。他每天洗澡的时候就对自己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哈，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天天都要变成新的。告诉边上，天天都要变成新的。他不断地提醒自己，天天都要变成新的。我觉得这个这么早之前就知道做这种提醒了不起哈、哦，这真是很了不起的。没有做了王以后就忘记了。你知道，日本有一个很重要的现代化运动叫做明治维新，知道吧？啊，明治维新，你知道明治天皇这是怎么回事？那明治天皇他是哪一个天皇？很多人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一直以为他就叫明治天皇，后来才知道他叫牧人天皇，现在叫德仁嘛，哈，他们都叫仁仁仁，他叫牧人天皇。当时他就是统一了日本，把幕府将军把这个最后德川家康给他德川家族把他打败了，然后呢，他当时哈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取自己的年号，他取了名字，为什么呢？因为是易经上面的话，易经上面说什么呢？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享宁而治。他是受易经的影响，他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享宁而治。好，所以他就用明治作为他的年号，懂我的意思？所以他就变成明治天皇，事实上他叫牧人天皇。然后为什么有维新呢？也是诗经上面的话，诗经上面说什么？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朝是一个老旧的国家了，怎么样能够救这个国家呢？要它更新的就可以救，所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于是呢，他这一个运动、啊、就叫维新运动，他们也有维新三杰，时间不讲了哈。那么所以这个合起来就变成了明治维新。你知道明治维新对于日本来讲重要不重要？日本的现代化就是明治维新所带来的。好，明治维新所带来的，日本就开始脱亚归欧，懂我的意思吧？他就说我不要再跟算亚洲的一部分了，我要加入欧洲的一部分。于是他所有的东西就把中国的东西丢掉，开始用欧洲的一些东西，结果给他带来全面的现代化，一直影响到现在，影响了200年的时间了，影响了200多年的时间。我告诉你，圣经中间也告诉我们，神的儿女的生命是不断更新的。一起说，我们要更新。所以你看圣经中间讲，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都变成新的。又说人是新的人，新的生命，新的路。所以很多老基督徒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我们要不住的更新才能够与时俱进。一起说，不住的更新。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保罗在这个地方已经年纪老迈，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外体，我的外边的身体一天朽坏一天。年轻人不懂，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都比较懂。好，第一堂的人 比较多人会懂了、啊、哈。我们这个上了年纪人就懂，为什么说外剃一天朽坏一天？你看头发会变白了，对不对？然后呢，脸上会有皱纹了。男生比较不在乎，女生很在乎了。脸上会有皱纹了哈。然后呢，眼睛看不清楚了，眼睛渐渐看不清楚的举手。你看这么多人都是跟我相同的人，眼睛看不清楚，不但眼睛看不清楚了，耳朵也听不见，耳朵听不见的举手。这个就比较少一点了，比较少一点，我就耳朵听不见，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同工啊，每次跟我讲话会跑到我右边，为什么我左耳听不见？左耳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听不见了，所以跑到我右边来讲，跑到我右边来讲，听不见了。不但这样子，路也走不动，路也走不动的举手，路也走不动的不敢举手，不敢举手，你骗人，我跟你说，哎呀，真的是路也走不动了。所以现在每一次都我老婆走在我前头，你知道吗？每一次她都把我甩在后边。好，我就是跟在他后面一直追，我就说年轻的时候我追你，到老了还要追你，真是的跟不上了，完全跟不上了，不但路走不动了，而且会发现会摔跤了，脚会踢到东西。你脚会踢到东西的举手，走在平路上脚会踢到东西的人请举手。好，请把手放下。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踢到？对，因为脚抬不起来了，你自己不知道。而且呢，我就发现我要改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你知道吗？因为我常常会发现踢到，我说不知道哪一天会摔跤。我改善这个问题就做一件事情，提醒自己眼睛看前边看高处，眼睛看前边看高处，然后再提醒自己脚步放大。因为脚步要大你就得提高一点，脚步要大就会提高一点，所以会摔跤的记住我说的话，眼睛看前面你就抬头挺胸，然后呢脚步就放大，就不会摔跤。好了，这个就是老年了嘛，没办法嘛，老了嘛，没办法了，一定会出现的事情。渐渐吃不下东西了，胃口变小的人举手。你看都是年纪大了以后胃口就自然变小，自然变小。好，但是呢保罗说有一个好消息，外体虽然一天毁坏一天，但有一个好消息。那个好消息是什么？我们里头有一个人，这我们中文翻译做内心的哈，是另外的英文翻译，就是里头的一个人。有的英文版本翻译就是里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可以是一天新是一天，外边这个人老旧了，里头的人可以一天新是一天。告诉边上，我可以更新的。好，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上面说什么？他说你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然后什么穿上了新人，看到没有？你要把旧的脱掉，然后穿上新的。好，基督徒的生命哈，也是在不断的更新，要脱掉老旧的生命。一起说，脱掉老生命。再说一遍，你一定要脱掉老旧的生命，然后才能够变成新的。好，你如果不脱掉老旧的生命，你就很难变成新的，你就很难变成新的。你知道我们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老的东西脱不掉，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很难脱去老的东西，我们总是在旧的东西上面这里改一点那里改一点，所以我们的进步很慢很慢。我要告诉你，明治维新跟中国的百日维新几乎同时出现，几乎是同一个时期，不能说同一个年代，是几乎同一个时期出现。日本的成功了，中国的没有成功。你记得戊戌变法的那个戊戌六君子吗？记不记得一个一个被砍头的戊戌六君子？百日维新记得吧？光绪皇帝百日维新。问题在哪里？因为日本知道，我如果要变新的，不是在老旧的上面加东西，我全部把它打掉，全部换成新的。所以他就把什么从中国以前学的那一套的东西他全部放下，然后整个接纳西方的东西。而中国是怎么样呢？中国觉得我缺的只是洋枪大炮，所以中国觉得我所以败是因为败在洋枪大炮上头。他不知道他败在哪里，是败在那个陈腐的迂腐的这个官僚体系以及中国文化中间被整个框住了的。对不起啊，我尊敬孔子啊，但孔孟思想有一些东西是我不赞成的，影响中国人是我不赞成的。好，比方我们中国讲的五伦，你知道我并没有反对五伦，但你听我说，五伦是哪五伦？告诉我， 天地，然后呢君，然后呢亲，然后呢师，对不对？天地君亲师我们列得很顺，请你告诉我一件事，天与地没问题，对不对？好，天与地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为什么第三个是君呢？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为什么第三个是君呢？没有想过，对不对？忠于国家一定要忠于君，告诉我为什么，能不能讲告诉我为什么？我忠于国家跟忠于这皇帝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吧？怎么不会想了？有没有关系告诉我，有还是没有关系？我忠于这个国家，我不必忠于这个君，同意不同意？哎，现在不是吧，这个马英九下来换蔡英文，蔡英文下来换赖什么，对不起啊，我连他名字都搞不清楚。告诉我，他们一直换，但是呢我永远是中华民国。Amen。 现在你懂我讲的意思了吧？我忠于这个国家，但我不见得忠于这个君呐、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事情呐、啊，这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岳飞就是没这个思想，所以被砍脑袋。哦，岳飞就是没有这个思想，所以被砍脑袋，他不知道。但是你注意，这个思想一直捆绑我们，捆绑到我们，一直捆绑到现在吧？有没有？哦，应当比较好了，现在好的。你看以前，美国的军人，国家责任荣誉，对不对？国家责任荣誉很简单，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中国的军人，现在我不知道哈，以前军队里头是国家责任主义领袖荣耀，还是国家责任荣耀然后加上领袖主义，我记不清楚那个次序，把领袖放在里头。为什么把领袖放在里头？为什么把领袖放在里头？你看，这个是捆绑着我们的，你懂我的意思？老旧的东西捆绑着中国，所以呢，中国没有改变，所以中国也买了洋枪大炮啊。但是在甲午之战的时候，中国买的那个军舰是全世界最大的军舰，当时被日本，对不起，小日本的小军舰打得一塌糊涂啊。原因就这么简单，你去看中国的水师，水师在那里啊，你会发现不可思议，戴着那个红顶盖，你知道水师的帽子啊是红顶盖的，哎呦，穿着那个清朝的那个官服，站在军舰上面指挥打仗，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对称？你会不会觉得简直配不起来？配不起来，配不起来。原因是什么？丢不掉老旧的东西。弟兄姐妹，你我老旧的东西要丢掉。如果进入2025年，许多老旧的东西不丢掉，你很难进入2025年。你要记住，亚伯拉罕，上帝对他讲，离开本地本族，你看离开在前头，后边是进入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离开了以后才有办法去，不离开只能坐着一直看迦南地，不离开只能坐在那里看，他必须离开然后才能够进去。摩西要带以色列人进迦南，他以色列人必须离开埃及才可能进迦南，不离开埃及他就没有办法进迦南。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地方请你允许我挑战你一件事情，今年进入2025年，把2024丢掉，不管有什么先把它在这边画一条界限。 Amen。 可能在2024里头你有很多伤痛的事情，一定要把它丢掉，不要把伤痛带到2025年来，不要把羞耻带到2025年来。你可能2024年有一些让你觉得很丢脸的事，好，可能让你觉得很丢脸的事，不管多丢脸，奉主的名宣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阿们。所有丢脸的事通通结束了，上帝不会让你背着羞耻进入2025。耶稣的宝血涂抹遮盖，耶稣恢复你的荣耀。所以进入2025的时候，要把2024丢掉，一起说丢掉。你有很多的伤痛，你有很多的伤痛。很多的眼泪，记住，哭一天就好了，哭一年也已经哭过了吧，你不要说一天了，你哭一年也已经哭过了，到了2025年不要再哭了，一起说不要再哭了。 伤痛的事情已经结束。这个就是我很喜欢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上面的一句话，他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我跟你们讲过，我跟你们讲过，先知在这里讲每早晨都是新的时候，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国破家亡，面对的是什么？以色列百姓由耶路撒冷已经被掳第三次，被破第三次，被掳第三次，国王也已经被杀掉了，死掉了。国王不，对不起，是被迁到巴比伦去了，被迁到巴比伦去了。那么所以什么都没有了，他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是那个破败的城市，看到的是满地的烽火，他看到是到处倒在地上死掉的人，他看到的是小孩在那里哭，我的妈妈呢？看到的是孩妈妈在那里哭，我的儿子呢？面对这样伤痛，这样羞耻，这样绝望，先知说什么呢？每早晨都是新的。一起说，每早晨都是新的。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所以记住，脱去旧人不是改一改，是打掉重练。一起说，打掉重练。再说一遍，老旧的思维要打掉，老旧的传统，老旧的习惯，统统都把它打掉，然后你才可能进入新的。好，包含你老旧以为的荣耀，拜托把它放下。那个荣耀，快乐一天就好，快乐一天就好。你要往前走，你要往前走。好了，你知道，但是这个过程真的很辛苦。我记得30多年前还是40年前，我看了读者文摘上面一篇报道，我讲了以后，有人就抄我的，就跟着讲。事实上我是抄读者文摘的。读者文摘讲说，有一种老鹰啊，他到了30岁的时候，羽毛就太老旧了，这个鸟的嘴巴鸟喙啊也变弯了，因为老旧了嘛，就弯了。爪子呢也已经老旧了，也已经变得很弯了，所以它已经快失去生活能力了。这个时候这些老鹰它就跑到一个很高的山岩上，很安全的地方，躲在那个地方的山洞，然后去做一件事，一直去磨它的鸟喙，把那一个硬硬的鸟喙啊外壳磨掉，磨的嘴唇都会出血，然后呢长出新的鸟喙，然后去拍打它的翅膀，拍到老旧的羽毛全部拍掉，还要用它的这个新的鸟喙嘴巴去把它翅膀的旧羽毛一根一根拔掉，然后找出新的羽毛，然后把它脚爪上面的爪子一个一个的用嘴巴去把它咬掉，长出新的爪子。这个时候这只老鹰就变成一只新的老鹰，可以重新翱翔在天际。所以你记得诗篇上面曾经讲过，说什么呢？说那个老鹰可以返老还童。祝福你返老还童，但是你要忍受打掉那个老旧习惯的那个惨痛，那个不舒服，那些的要付的代价，你必须要忍痛要去打破。所以呢，跟你讲，进入新的时候，你要有打掉旧的思想，要有新的思想。一起说，新的思想，新的目标，新的学习。人怎么可能会是一个新的？就是他有这三样东西就会变成新的了。记住，新的思想，新的目标，新的学习。好，新的思想，我刚讲过晚清的时候他们的问题，我就不多讲了。你看哈，有一种树叫做白桦树，白桦树台湾不太看得到，加州很多，中国大陆也很多，它是温带的树。白桦树有一个特点，它每年都要脱一层皮，好，每一年都要脱一层皮，有点像蛇要脱壳一样，它每一年要脱一层皮，然后就慢慢长起来，再长成新的，再长成新的，它可以长到25公尺高，它会长，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壮，所以它在中国被称作神仙树。被称作神仙树，它是要脱掉它的外皮，长出新的来。弟兄姐妹，你要脱掉你的外皮，你要脱掉你的外皮，你才能够长出新的来。你不脱掉，你就不可能的。你知道哈，我的改变，我告诉你，真的很痛苦。来到这个会堂的第一个礼拜天， 就看到我们的灯光，看到我们的舞台，然后看到我们的那个二氧化碳的那个烟呐、啊，那个烟雾啊，哈，然后看到那个灯柱，现在我们的烟比较少了哈，以前最开始的烟柱啊，这么照下，我坐在那个地方，满心罪恶感。我说上帝啊，我怎么把一个教会变成综艺舞台了？我说这怎么像是 CCTV 的春晚啊？我说我这不像敬拜啊，我坐在那里啊，不是一个礼拜发抖，我发抖了三个月四个月，每个礼拜天都在那里发抖。我说上帝，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有一天上帝说话，上帝说你不喜欢这，我说我不喜欢，上帝我喜欢那个老旧的以前的。上帝说那我把它送给顾启云怎么样？我说那我喜欢的流口水。上帝说那我送他了。我说那不要不要不要，我说你还是送给我吧。上帝说你不喜欢，但是非基督徒来到这里喜欢不喜欢？告诉我喜欢不喜欢嘛。上帝说我根本就不是为你喜欢，我是为那些非基督徒他们喜欢。哈利路亚 Amen。 你不喜欢，非基督徒喜欢，告诉我哪个比较重要？我也让慕道友进来喜欢啊。 Amen。 同意不同意？
同意。
我就改变了，你看到没有，这个改变很痛苦，过了六个月的痛苦，你懂我的意思吧？我六个月在那边挣扎，去调整我里头的思维和改变。调整我里头是，你知道我们教会圣诞节的戏剧啊，告诉我演的好不好？
好，
好，非常好，对不对？已经是很有品牌的，我们的戏剧演的真的是很有品牌的，只要一出来那个票啊，哈，8000张票立刻秒杀，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我们那个戏剧舞堂的戏剧在那个地方坐得满满的啊，那个人呢，我给他算一下，超过10000人啊。你说有哪一个戏剧除了那个王伟恩演的，是王伟恩啊，王伟忠，除了王伟忠的舞台剧能够超过我们以外，台湾已经没有舞台剧可以超过我们了。我对不起，我说一句，哎，给他们掌声吧。我告诉你，这个剧差点被我扼杀，你知道吧？为什么？你知道，传统以前教会演戏的时候，圣诞节如果演戏，我告诉你是劳民伤财。以前对不起啊，是劳民伤财。为了演那出戏，什么事都不要干，而且半年的时间全教会动员就是为演那出戏。所以戏剧给我的感觉就是没什么好东西，对不起啊，就是没有什么好结果，没有什么意思，会动员全教会的精力，其他什么都别干了。你知道我挣扎了很久，但是我就看到我儿子跟我媳妇两个很会演这个东西，上帝就跟我讲话了，他们是他们，你是你，你不要用你去限制他们。于是我说 OK 上帝。所以在最开始每一道他们演戏，我都要咬着牙不说任何话，你懂我的意思吧？咬着牙不说任何话，咬着牙不说任何话。我说上帝说给他们舞台，让他们去展演，让他们去展演。感谢主，越来我发现越精彩，越来我发现他们演得越好，而且跟我想的说全教会什么事都不要干了。没有，你们有觉得教会累趴了吗？当然他们还是很累了哈，但是你没有觉得整教会都累趴了吗？是不是？而且你会发现福音的效果好不好？好还是不好？为什么不好？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我的思想要被上帝改变，你的思想要不要被上帝改变？你知道我去了韩国，我也是开始思想被改变啊，很多都是一样的哦。你知道我的改变是什么？以前我讲道都是律法型的讲道，道德性的讲道，都说你要做好人，做好人，做好人。赵云基就告诉我，他说你讲道要站在耶稣复活的立场讲，我都讲钉十字架的耶稣。赵云基牧师告诉我，他说你要讲复活的耶稣，哎，我突然间醒过来，钉十字架的耶稣当然要讲。但钉十字架不是耶稣的目的，复活才是耶稣的目的。 Amen。 于是我就开始接受了这个观念回来改我的，这好难改你知道吗？每个礼拜跪在那里祷告祷告，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信息都没有出来，当时教会小啊，我还要负责青年聚会，礼拜六青年聚会结束回到教堂回到家里头跪在书桌的边上开始重新写讲章，当时还没有电脑，用纸活页纸写，写完以后就问自己说能不能给人带来盼望，不能撕掉重写，再问自己可不可以，不可以撕掉重写，写到什么时候，第二天早上五点，礼拜天早上五点终于写完，觉得满意了，上床睡一个钟头，闹钟开到六点钟，闹钟一响跳起来来到教堂里头跪下来祷告，开始 一天的服事。你知道这么搞了多久你知道吗？十年。你们听到现今我的讲道跟别人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因为我永远站在复活耶稣的角度来讲道，站在复活那里告诉我难处有没有盼望，站在复活那里告诉我弟兄姐妹的人生有没有盼望，当然就不一样了吧。所以这就是我的思想被上帝改变了。好了，没有时间讲了，没有时间讲了。记住，你的思想要改变，不可能的要变为可能。一起说可能，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一起说，一起说，我的今天一定比昨天好，我的明天一定比今天好，我的人生一定不是现在的，我的人生是大有盼望的。你要记住这些东西，你要改变，你不改变的时候你不可能走进去的。你要相信我可以成为不一样的人，一起说，我是我公司里最不一样的人，我是我公司中最杰出的人。新的一年可以过得更精彩。弟兄姐妹，你的思想一定要改变，你要变成万王之王儿子的思想，你要变成神儿子的思想，你要变成圣经的思想。你会发现圣经的思想就是凯旋，圣经的思想就是得胜，圣经的思想就是祝福。 OK， 好，第二个要有目标，一起说要有目标，要有新的目标。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的时候，他有一个目标，往哪里去，上帝指示我的地方去。摩西、约书亚、尼希米都是带着目标的。摩西是带着以色列百姓说我带你们去哪里，流奶与蜜之地。约书亚是摩西没有完成的，我帮着他完成。尼希米是我回去干嘛，我要去重建圣城。弟兄姐妹，没有目标你就哪里都去不了。好，你看一条船开出了港口以后，它从台中港开出，从台北港开出，从基隆港开出，告诉我开出以后船长知道不知道这条船去哪里，知道不知道，他要去东京，他要去上海，他要去洛杉矶，他要去哪里非常清楚，目标非常清楚。如果船长不知道要去哪里，这条船就完蛋，这条船就要迷航在大海的中间。你告诉我你从家里开车来的举手，从家里今天早上开车来的，一到不止这些人开车来，请把手举起来。 OK， 好，请把手放下。告诉你上去发动引擎的时候知不知道要去哪里，你知道去哪里才会来到教会吗？你如果不知道哪里怎么会来到教会呢，怎么会来到教会呢？人生也是一样。如果没有目标你就浪费一年，有人是浪费两年，有人是浪费三年。所以我常常说，没有目标没有意向没有梦想的人生就是人生的流浪汉。你知道什么是流浪汉？就他没有明天吗？他吃饱了就好了。2025年要有清楚的目标，你要想一下，你说这目标怎么定呢？很简单，你希望2025年的末了的那一天，12月31号那一天，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就可以了。想想看，你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希望你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或者这样讲，你还不清楚。好了，找一个榜样人物，我希望2025年以后我能够像他一样，找一个榜样人物。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你想想看，你对2024年满意不满意？告诉我，你对2024年有很多不满意的，举手。没关系啊，你要诚实面对啊。乖乖，那么多人都很满意啊，还是你？真的是，你觉得2024年你不满意的，请你把手举起来，你举起来才可能进步。我告诉你，不举起来都很难进步。我跟你说呀，你对2024年不满意的举手。OK， 好，请你把手放下。你想想看，你不满意什么？你对2024年不满意什么？你讲不出来不行，你要很清楚的讲出来。我对我2024年什么东西不满意？我对我2024年本来要讲运动的，没有去运动，可以啊。你说我对我2024年又长了5公斤，所以不满意，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这是你不满意的嘛？你可以啊，可以啊。你对你2024年什么不满意？自己去想。你要清楚的去反省，你希望2025年结束的时候，别人看见你会有什么感觉？就定目标。2025年结束的时候，别人看见你会不会觉得，哇哦，这一年发生什么事了？弟兄啊，你不一样了，可不可以？告诉我可不可以？像我前两天去参加一个企业的圣诞节的聚会，他们的负责人看到我，老板看到我就说：“哎，牧师，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我说：“开刀，开�刀割掉了10公斤的肉。”OK， 你看，别人看到你的时候，会不会很惊讶的说：“你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很羡慕说。我好羡慕你哦，这一年怎么这么精彩？你能不能精彩一点？一定要有新的目标。你可以定下什么样的目标？给你简单的建议，健康、职场、信仰的目标，随便哪一个定一个目标。你三个都定很好，三个都定很好，但是呢，建议你至少要定一个，健康也好，职场，你如果已经退休了，那就没有职场嘛，那你就把它当做服侍的工厂，可不可以？
可以。
你没有职场了，你可不可以有服侍的工厂？你不要把你剩下来的连日天天就是看韩剧，看韩剧，看完一个再看一个，啊、哦，你都不为你的信仰。信仰生活定一个目标，为你的信仰生活定一个目标。你为你的健康，因为没有健康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健康实在很简单的，吃得好、动得好、睡得好，就这么简单。吃得好、睡得好、动得好，就这三样事情就会健康了。OK， 吃不下就有问题。像我昨天去看一个肿瘤的病人，已经末期了。我就问他情况下，他说：“牧师，我胃口好得很。”我说：“太好了，你只要胃口好得很，就有希望了。哈、哦，你只要胃口好，就拼命吃吧。哦，这个就有希望了。睡得好很重要，动得好很重要。睡不好的人，好好的睡。好，这个不要等哪一天是黄道吉日，现在就开始。健康不必等黄道吉日再来搞健康，现在就开始。健康不是靠补品，请你相信我说的话。”维他命啊什么啊这些的健康食品啊，少吃一点，偶尔吃几个就好了，不需要吃太多，正常的吃就好了。但是吃得好、动得好、睡得好很重要，而且最好找一个同伴一起做，最好找一个同伴一起做。你知道我就是因为看到周神珠牧师80岁生日的时候，他就讲，他说老师，好，我每天运动2个小时，打网球，就是他这句话刺激我。我说乖乖，我说我这个大哥每天打2个小时网球，我说我还不动怎么可以？于是我就开始爬楼梯，一天爬60层楼梯，一天爬60层楼梯。虽然骂自己很笨， 哈，怎么不能够去打网球？他说：“因为我现在跑不动，不可能打网球了，追不到球了哈，我只能做最笨的运动。”但是你知道吗？爬了三年，结果我开刀，我就发现这三年爬下来的体能，让我能够面对两次的手术。你看我像两次癌症手术的人吗？有两次癌症手术的人像我这么忙吗？哦，忙得跟什么一样，你不跟我讲，问我的身体，我都觉得我是一个最健康的人。Amen，祝福你好好锻炼身体。Amen。第二个，职场，一起说职场。还在职场工作人请举手，还在职场工作人请举手，感谢主，还有这么多人。好，一年之后你希望在职场上有什么改变？就像现在这样子继续混饭吃，很多人的职场只在混一口饭吃。基督徒我告诉你不只是这样，基督徒我告诉你不只是这样，你不应当只是有一碗饭吃就满足。对了，我也不能说这有什么不对了，坦白说有人就是哦，我的同工告诉我要喝水，哎呀，我不能够讲他一定不对啊，但是我不可惜了，上帝给你5000两银子，你怎么把它埋在地里头呢？这个就是混饭吃，懂我的意思吗？我就只吃饭就好了，你这5000两能不能再赚5000两呢？哎们，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都可以服侍上帝，服侍到这样，所以每一个人服侍都会比我好。所以说很多牧师啊，没有好好服侍，我真觉得就是有点浪费他们的生命。不要只是一个等退休的人，不要只是一个摸鱼的人，你想想看，一年之后职场上你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投资你自己，一起说投资自己。再说一遍，你从来没有投资自己过，你为了职场投资过自己学语文的举手，极少数，把手放下。我告诉你，语文能力绝对是职场里头最基本的竞争力，最基本的竞争力。那么简单的事情，你为了你的职场投资自己去参加一些新的训练班的举手。感谢上帝，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能够懂得投资自己去参加一些新的训练班，提升竞争力。竞争力在哪里？在语文，在人际关系，在工作态度，在职场能力，在薪资与技能，就这么简单。百行百业，百行百业都不一样，但是能够在职场中间的竞争力都是这几点。所以教会你成为基督徒，你应当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职场竞争力。都不会阿们，难怪没竞争力。好小声的阿们，显然不太有信心。因为你知道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改变你的人际关系啊。信仰是什么？改变你的态度啊。什么是属灵？属灵是态度啊。属灵不是那些很神秘的事啊，闭着眼睛看见天开了，那个当然了有这种恩典了，但是那不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是你在地上的时候，上帝改变了你的态度，你就活出那个与众不同的生活嘛。是职场伦理啊。什么是属灵？属灵是伦理啊。你要懂得该有的礼貌啊，该有的伦常啊。然后心智与求知，那就是自己的投资了，你要赶紧投资下去了，你要自我投资了，你要下功夫，要花时间，而且如果可以找一个高手拜他为师，有师父跟没有师父差很远。你知道我就是一个没师父的人，一直到了2004年吧，我在赵恩基牧师那里讲道，坐在台上，上帝说，我就看着台上，上帝就跟我对话，对话，对话，对话，说，你第一次来的时候，20年前来这边，你教会多少人？我说我第一次来教会里头只有 只有差不多五六十人，而现在多少？我现在差不多700人。上帝说为什么只涨10倍？上帝说为什么没有涨30倍？我待在那里。上帝说因为你太骄傲，你要东学一点西学一点，你就没有好好跟一个师傅学。你为什么不把赵云基当作你的师傅？于是我恍然大悟，你知道，我就开始公开宣告，赵牧师也没承认当时啊，我就公开说他是我的师傅，管他承认不承认，我把他当师傅，听懂我说的吧？你知道吗？这一个承认给我带来很大的祝福，给我带来很大的改变，给我带来很大的恩典，给我带来很大的恩典哈。所以我也要说，在你的生命中间有没有师傅？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师傅。我们有老师，但你注意，老师是什么？教你3年就不教了，学校的课程结束了就不教了。师傅是什么？一辈子。师傅是一辈子。如果有个师傅会不一样。第三个，在信仰上，在信仰上定个目标，认真面对信仰。不是信仰只给你一个心灵的平安，不是有问题的时候来祷告祷告，而是信仰彻底改变你的人生。如果上帝可以让你变成一个卓越的人，你为什么不认真的面对信仰？如果上帝要给你一个卓越的生命，你为什么不认真的去面对信仰？怎么是把信仰当作一个随便的事？这是最大的问题。你只是聚会一下祷告一下，你没有想到信仰是在我生命中间有翻天覆地的事情。你可不可以在上帝面前设下一个目标？你要有晋升的目标，你就每天读10章圣经嘛。现在马上今年要开始，3月间开始，你愿意加入这个计划的，请你把手举一下，请你把手举下，举高一点，举高一点，请把手放下。我告诉你，不困难，不困难。我曾经跟那个谁啊，那个洪善群长老，1个月，我们两个人约定读完一遍圣经，1天40章。你们只读10章，我没有现在读40章，我现在没有读10章，我现在读10章，我现在读10章啊。你可不可以就每天读10章，每天祷告1个小时？你能不能够顺从良知在你里头微小的声音？你能不能学习去爱人？而且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一起说要被圣灵充满。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还没有把握自己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我告诉你，就是没有。你说圣灵充满那么重要？当然重要。你看保罗到什么地方都问你被圣灵充满没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保罗就为他们祷告，叫他们受圣灵。彼得到撒玛利亚的教会去，这个教会已经是很好的教会了，彼得问他们说有没有被圣灵受过圣灵的洗，他们说没有，我们只受了水的洗。保罗说，彼得说不够不够，要受圣灵的洗。你记住，那不是我说的，那是彼得说的，那是保罗说的，那是耶稣说的。所以奉主名祝福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鼓励你4月间参加我们的烈火特会，在那个烈火特会中间，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被圣灵大大的焚烧。不要在那边想，哎呀，不过是一个热闹的聚会，特别老基督徒常这么想。我告诉你，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如果只是一个烈火的聚会，只是一个普通的聚会，为什么世界各地邀请我们去办烈火特会？就是他们都发现这个不一样。如果别人马来西亚人觉得不一样，美国人觉得不一样，纽西兰人觉得不一样，今年澳洲都来了说请你过来，如果他们都觉得不一样，为什么你们一当近水楼台要先得月啊？祝福你，新年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要被圣灵充满，你才会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做一个燃烧别人的人。一般人不会做，偶尔做一点，但基督徒请你多做一点。圣经中说我们是灯，灯你就走到黑暗的地方去给别人点一盏灯。我说你是一只小火柴，你是只小火柴，就到了冰冷的人边上去点一盆火盆，让它热起来，让它热起来，在寒冬中间给人一点爱，给人一点关怀，给人一些鼓励，给人一些慰问。找一个很自卑的人过去跟他做朋友。教会中有没有不敢跟人做朋友？有，他永远独来独往。你能不能靠过去跟他讲话，安慰他？弟兄姐妹，画一根火柴，一起说画一根火柴。再说一遍，
画一根火
点一盏灯，一起说点一盏灯。你知道今天早上我遇见我们楼梯间的邻居哈，现在早上我们就很亲热的打招呼，很少啊，社区里头邻居我很亲热打招呼的很少很少，对不对？我告诉你，我那个楼梯间的偷偷跟我非常亲热的打招呼，你知道为什么？对吧？连续几年我送腊肉嘛，连续几年圣诞节我送肉酱嘛，连续几年我跟他们去拜年嘛，我去跟他们祝福圣诞快乐嘛，我们成为了什么？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了。住在那边的感觉都不一样。我就问我太太，我说哎，我说亨利，你有没有觉得现在早上起来我们大家见面那个味道不一样？他说对，那个味道不一样。哎，你有向邻居送过礼物的请你举手。感谢主，这么多人学习啊，请把手放下，请把手放下。记住春节到了再送一个小礼物，去他家拜年。好，你就送他一个春联都可以嘛，教会门口不是有春联吗？你送他一个春联，祝福你送个春联来，祝你新年快乐。你知道送这个礼啊，不能太重不能太轻，要刚刚好，懂我的意思吧？你送的太重了他会要回礼，你也会受不了，所以呢你也不能送的太轻，但这个送的刚刚好就好了。你试试看，对那些生病的人，过年前到医院里头去拜访他一下可不可以？没时间讲了，没有。第三，新的学习计划，一起说学习计划。从出生开始学习，但是呢，我们人是从出生就开始学，但往往离开学校就停止学习了。记住，学习是终身的，一起说终身的。学海无涯，本来就是学不完，更何况今天许多新的科技带来许多新的改变，很多旧的东西很快的就抛之脑后。你知道这个改变真是快得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所以一个人的生命怎么会更新？当他一直学新的东西的时候就会更新。我再说，一直学新的东西这个人就会一直更新，如果不学新的东西你马上就是老 Coco。 在学习的中间我给你一个建议，养成勤学好问的习惯。勤学就是多读一些好书，好像是我们教会有几个人是读书读的很多，像是陈凤新，我就发现他是读书读的非常多的，在他的节目中间我发现他特别节目每一周一到五号，其中我记得是礼拜二吧，他一定是介绍一本新书。好，我就发现哎，他因为介绍这本新书他就得读新书哈，他就得读新书。我说哎，这个凤信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哈，那我们的雷姐也是很会读书。我们另外一位弟兄啊，恩杰给我告诉我，他说我一年读300本杂志，我有点怀疑吹牛，因为没那么多杂志好读哈。我帮他算了，天下、商周哦，如果再加上远见，对不起，他如果读一点英文杂志我就不知道了哈。但是呢，你会发现真的好好的读是好的，而且要好问。为什么要好问呢？因为你一定要。非常的好奇，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不好？我们很多东西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简单的说，三从四德，知道三从是什么的举手。三从四德吧，像妇女三从四德，知道三从从什么的请你举手。怎么会不知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坦白说莫名其妙哦，为什么夫死要从子哦？所以这真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哦。然后四德，知道四德的举手呀，不错哈，富德、富功、富言、富荣，哈，这个叫做四德哈。为什么？你说我怎么知道 ？Google 老师教我，就这么简单。好了，炎黄子孙，为什么讲我们是炎黄子孙？炎跟黄指的是什么？哎，很好，炎帝跟黄帝，炎帝是谁？炎帝就是神农氏，好，炎帝就是。农事啊，医药啊，这个叫炎帝，好，这是传说中的了啊。这炎黄子孙，告诉我，秦始皇为什么说自己是皇帝？以前都叫王，为什么他叫皇帝？哎，这不知道，就是德配三皇，功过五帝，知道吧？他说他自己是德配三皇，就是天地人三皇嘛，天皇、地皇、人皇嘛，然后呢？ 功过武帝，比武帝还要高，所以他叫皇帝，听懂我说的？所以以后呢都叫皇帝，在这个之前叫天子嘛，周天子啊，好、哦，这个叫皇帝。好了，好了，好了，你就记住我说这些东西都是因为非常的好奇，我就知道，我就是很好奇，不懂的我都去问，你也好奇一点，好吧？养成好奇，你像我看到树看不懂是什么树，看到花看不懂，我就用 Google 问一下这是什么花。它已经是变成我的习惯，要不然手机拿着手上干嘛？拿着手上只是看 Line， 只是看那个什么 TikTok， 然后看什么东西啊？啊，小红书啊，不需要的了。第二，有计划的学习，一起说，有计划、有目的的学习。职场上进修、薪资的学习、证照的取得都是一样的。你知道你一定要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学，要不然这种变化真的是太大太大太大。你知道开计程车以前只要会开车知道路就好了，现在不行了， Uber 加进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乖乖计程车的生态完全改变，彻底改变。我没有时间讲了哈，许多大企业跟不上这些改变就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你看见 Volkswagen 大大裁员，你看见你上跟 Honda 准备合并，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职场的变化太大了，太大，他们被这个打得一塌糊涂了。好、哦、，AI 来了，你现在开始有用 AI 的举手，已经有在用了，请你把手放下，没有用的都要用。AI 用来了，你要学习如何用它。你如果不会用它，你就被它淘汰；你会用它，你就驾驭它。你会用它，它就是你的工具，对你很大、很有帮助、很有帮助、很有帮助的。好、哦。很有帮助的。第二阶位，考一张驾照，参加一个比赛，参加一个训练班，投资自己比买台积电还值钱。一起说，我是绩优股。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好了，2025年总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改变一些旧的习惯。每天你都走一样的上班的路径，要不要换一条路走走看？要不要换一条路走走看？你每次都是坐公车坐捷运到达你的公司然后下车，能不能够提早一站提早两站下车，然后用走路的，你用走路的看一下，看一下你周遭的风景。你多走几次会发现有一个老人每天都坐在那里，多走几次你会发现有一个妈妈每一天骑摩托车带着小孩都会走过那个红绿灯。多走两次你会发现在这条路上有一家的那个烧饼好好吃。多走两次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老板好善良。改一改，连走路改一改都会不一样的，你知道吗？上山的路跟下山的路告诉我风景一样吗？风景不一样。新的一年做一点不一样的事，一起说，做一点不一样的事。再说一遍，再说一遍。你会不会想你可以去做什么样不一样的事？你从来没有跟你的邻居拜过年，能不能去拜年试试看？带一个小礼物去拜年，你就单做这样不一样的事情，你邻居的氛围都开始不一样，你的人会改变，你的人会变得勇敢，你的人会变得大方，你的人会变得热情。弟兄姐妹，热情是操练出来的，大胆是操练出来的。60岁的时候我决定去爬山，感谢主我做了这个决定，于是我爬过了玉山。现在我就觉得全台湾没有一座山爬不上去，因为玉山都爬得上了，其他没有一座山爬不上去。我跟这个谁，我跟洪长老洪善群决定一个月读完一遍圣经，感谢主突破了我的读经的记录，我觉得很棒，我觉得很棒。我决定爬楼梯，也造成我生命的不一样。到现在我不会觉得运动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像现在我已经开刀结束了哈，我从上一次开刀4月间开完刀以后，6月间我开始恢复运动，一直到现在每一天我可以踩车子踩差不多50分钟到一个钟头，好，我可以踩50分钟到一个钟头。弟兄姐妹，做一点不一样的事，阿门。对不起，我不敢讲， 但是还是告诉你们吧，丢脸就丢脸。我把我的毛笔找出来了，我把我的那个练字的纸找出来了，字帖找出来了，我现在准备去找一个老师来教我写毛笔。好了，我做这个只是要告诉你，我在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新的一年你能不能做一件不一样的事，改变吃饭的习惯？郑坤，改变吃饭的习惯。浩恩，改变吃饭的习惯。啊，俊伟，改变吃饭的习惯。姐妹我就不点名了。陈思，改变吃饭的习惯，不要再吃点心了，晚上不可以吃宵夜了。来，我们先起立。弟兄姐妹，定下新的目标，打掉重练，学一些新的东西。 Amen。